我们中间没有带圣经的弟兄姊妹，你习惯了不带圣经，你认为每次都有这个，我免得我不要翻这个圣经的，那么我想就请你要不要今天能够举一下手，我们后面招待要麻烦你们，要我们也只有十几本圣经公用的圣经我能够拿到你手上。因为今天的我们要读一点经文的话，你看着经文会比较详细，比较清楚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好不好？有没有人要需要圣经的，你举手。好，这边有，我们先可以等你几一两分钟，好不好？我盼望我们用投影片有投影片的好处，可是我们能够不用投影片，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你自己的圣经，能够在圣经上或者能够做上一些记号，以后你读的时候能够得到帮助。好，我们今天要来接着讲创世纪的第二章。因为我前一次说过，今年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全教会不管在主日或者在各个查经的聚会里头，我们要把摩西五经走一遍。虽然我们不可能一节一节的来讲，不像去年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把以弗所书能够讲完，但是今年我们要稍微快一点，可能用一次可以有一两章的圣经或者一个主题，我们要把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到生命记，我们至少把这五卷书我们能够讲清楚，让我们明白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他的心意。在上一次我们讲了神创造天地的心意，所以上次我们讲了创世纪的第一章的前两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我们也谈到了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却运行在水面上。上一次我们用科学、用哲学、用甚至用神学的角度，我们来发现都没有办法完全的解释神要告诉我们创造天地的来源。因为许多的时候我们的头脑是留在的理智里面，在思想里面的思考是不无法碰到神的灵所要向我们的启示。因此我们说我们要明白圣经，只有从神的爱的原则，神他的话语里面的原则，他给生命的原则，我们来体会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神一再的反复的说，他说要有光就有光，他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所以神的说话就带出了生命的创造。而且神说我要分别出来，我要把天和地分别出来，我要把光和暗分别出来，我要把各类的禽兽、各类的植物各按其类要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发现神他也是一个分别的一个神，他不喜欢我们有很多东西随便的混杂。那么今天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接着上次讲到了神造人的目的，然后我们今天往前推一点，就是神不但造人，而且他要设立婚姻。我们虽然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讲了一两次，我以前的信息也讲了神在家庭里面的心意，不过今天我们回到创世纪来看，就简单的几节经文，我们不谈太多的其他，我已经讲过的夫妻中间怎么样来相处，怎么样来相爱，怎么样来顺服，那个我们以前信息讲过。我们今天可以就在创世纪里头，神当初怎么样，为什么要设立婚姻，他怎么设立的，他的交代是什么，然后我们就用这简单的几个重点，我们来回到神最起初的心意里面。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要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要先读几个经文，第二十六节我们好不好读到我们先读二十六节，读到三十一节，我们来把它读攻读神的话来。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壳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好的，在第一章里面，我相信弟兄姊妹，这两个礼拜我们读的经很少，我们每日进度一个礼拜只读两章，所以我这一两章你们应该都读过了，应该都读过了。这里讲到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圣经里面有时候用反复的话、重复的话，尤其在几节很短的经文里面，就一再反复的用的词，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你看第一章里面用了好几种重复的话，神说，神说，神说，神说，还有说他要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话，就是他在每天创造万物的时候，他说神看着都是好的，都是好的，都是好的。一直到第六天的话，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字出来了，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最后一节，第一章的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怎么样，甚好。这个甚好是神在创造了人以后，他创造了青草，创造了植物，创造了动物野兽，创造了天地海洋，然后他说，我创造人，我要让他们来管理这一切。然后神说很满意的，我为他们预备好，我看这一切都甚好。我们上次讲过，我们从爱的原则来体会神为什么要创造我们。许多人留在头脑里面去那里考究，第一天跟第二天中间到底这个一天是24小时呢，还是一个时代论呢，还是一个很长的几千年呢？我觉得没有意义，那个无所谓，不影响我们对神的信仰。因为我们看到神所有的六日创造下来，就像我们要做父母的，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在我们预备的时候，我们为着要新生的婴孩，我们为他预备的最好的，我们把他的床铺弄好了，我们把他的甚至房间里面的油漆，有的父母还要给他重新漆了一遍啊，灯光还有小玩具都摆好了，我们为着等我们的孩子出生。当他一出生的时候，这父母说，哎呀，一切甚好，太棒了，这个孩子来到了我们家。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创造我们的心意。当他要创造人的时候，他对他有个心意，他说，我要让你们在地上彰显我的荣耀。我们不谈我们这两个字，这个字涉到神学里面，我们以前也讲过，以弗所书也讲过，三位一体的神，他创造我们，他们全心父神子神灵神，他们一致的商量，他们要创造一个杰作，就是要能够代表他的人类在地上。当他创造的时候，给了人一个托付，他要人管理，然后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所以我们人生在地上的时候，神要给我们权柄，每一个讲到治理的时候都是要给权柄，可是权柄一定带来责任，注意这个，权责是一定的。给你的权柄越大，让你做一个领袖，神向你要的就越多。所以神当造人的时候，他设下了告诉人他的心意。然后我们看第二章，当这一切都造好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第二章的第七节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第八节。来，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园立了一个园子， 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好，我们就看到了神造人了，造了人出来，他先造了亚当，然后他就把他安置在一个园子里。在这里我们就发现神他一步一步的有次序的，他怎么造人呢？他用地上的尘土，而且并且将生气，将气息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在这里，今天的虽然我们说科学不跟不能拿来证明神，因为科学跟我们认识神的事情，它不是相冲突的，它可以用，它也不能完全的来解释神对我们的创造。可是有一些科学的证据，却可以让我们回头过来，我们看说，哦，神圣经讲的话，好像真的是有道理。神说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今天科学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今天人体身上所有的化学元素，我们在土壤里头都可以找得到。而且很稀奇的一件事，我们不管全世界哪一个地方的人，当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探寻我们人的来源的时候，你会发现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甚至跟我们中国文化，我们在几千年以前我们根本没有交集的，没有交往的。可是当中国人的传说里面，他说曾经有个女娲，她造天，而且这个女娲她用泥土造人，造了很多小人，然后把气息吹气给他们，就成了活人。这个你不管是世上的传说或什么，我们发现很稀奇，好像人类的本能里面，或者人类的口传的历史里头，因为以前没有文字，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虽然没有中间没有交集，可是人类在寻找人的来源的时候，都有一些不同的传说，而且都这些传说里面基本上都是说明到人是泥土造的，而且人是有神的气息吹在里头，这个气息一吹进去以后，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中文在这里翻成是有灵，其实一般的圣经你看的时候，其他的版本这个地方是讲的是魂，就是有思想、有意志、有感情的。那当然我想我们中文本的这个和合本的译本，它为什么有魂这个字用，它会特别想要用这个灵呢？我也能体会，整个圣经里面确实有些地方它是翻译成魂的，可是它这里翻译成灵。因此我们知道我们人是与动物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有一个灵，动物也有思想，哎，你不要讲动物有思想也有感情，它没有意志，你注意的话，一只狗，哎哎，你要骂它或什么，它不高兴，它有时候还不理你，对不对？它也有意志，它也有情感，它爱你，你一下班回家，哇，它扑着你，亲热的半死，对不对？舔你，要你，它有感情，有思想，当然，可是它跟我们人是有差别的，它有魂的活动。可是当我们讲到有灵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灵要寻找一个造物主的，这个灵是用来人跟神相通的，这个本能动物里面没有。你到今天猴子是最接近人类的生物，可是我相信猴子到现在还，我们很没有听到猴子会拜、会跪拜、会祭拜，它可以学着吃香蕉，它可以学着甚至跟你玩，可是他没有要祭拜、要寻求他的来源的本能。所以当我们发现圣经里面在这里讲说神造我们的时候，他造了我们一个非常特殊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跟他要有相交，我们跟他能够有交流，而且我们能够分享他的爱、他的光、他的生命。所以当神造了亚当以后，他把他安置在那里，他就给了他一些吩咐，就说树上园中有什么，有生命树，有善恶树，你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一讲我要下一次，我留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讲。今天我们集中就在讲他创造亚当、创造人，而且接下来创造婚姻的时候他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他创造了亚当以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他创造了夏娃。我们从18节到24节，我们稍微要略过中间的这几节，从第二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就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神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眼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好，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第一次，我们刚刚说他一直说都好都好都好，直到造了人的时候他说甚好。那么这里出现的圣经第一次讲不好，什么不好呢？那你说这个人独居不好，那这个人是谁？亚当。那当然这里是亚当，那那个时候只有他一个人。所以我们就在想，为什么他说他独居不好？我们马上想，这个独可能就是讲的孤独、单独，那这可能是原因之一，因为太寂寞了。可是我们发现前面，我今天没有讲的前面几节经文，或者今天我们读的这中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当神立意，他告诉他心里面想，哎呀，把亚当造出来以后，他说这个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他心里面神就起意要造一个配偶。然后圣经很稀奇的，你注意这里记载的次序很有意思，他在创造亚当以夏娃以前，他却让这个亚当先跟动物中间有一些来往，他叫他给动物起名字，给他们命名字，带到一个个带到他的面前。可是在这里在二十节说，他给他们都起了名以后，只是那人没有遇见什么配偶帮助他。所以我相信神那个时候有在亚当里面摆下一个渴慕，就是这个渴慕希望有一个能够跟他生命有交流的来帮助他。可是神也把这些可爱的动物，在那个时候动物不吃人的啊，那个时候，所以那时候你看那么多可爱的动物到他面前，他可以选一个很漂亮的豹子啊，老虎啊，哎，那个时候不是现在的老虎、啊、那个老虎你想想多美丽啊，你看那个老虎身上的花纹，看了，而且他如果跑过来跟你亲热的话，那多好。他为什么抱一个呢？或者说那个猴子，哎呀，这个最像我了，对不对？跑过来两个手两个脚就缠着我，就趴在我身上绕着我锁着我，那多好玩呐、啊！啊，他为什么还有狗啊？可是这里说亚当心里面有一个孤单，有一个不满足，他说只是没有看到一个配偶，找不到一个配偶。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说，神要创造一个配偶，神要制造一个配偶，不能说创造，他要再从亚当的身上再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亚当的时候，不只是解决他孤单的问题。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想想，我们孤单，今天很多人孤单的时候，他们家养一只小狗的话，这个狗对他来讲可以解决他大部分的孤单可能，可是却不能解决他心里面那种想要跟你交谈。他也可以跟狗讲话，一直讲，狗就是乖乖的听啊。可是他里面有一个渴望，人里面有一种生命里面的交流，他在动物身上找不到，他必须要有相同的生命才能够交流。所以当这里神说我看那个人独居不好，我们发现他要给他造一个配偶的话，不只是要解决他孤单的问题，他可是神在这里也说我要叫他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哦，那我们说哦，神要造一个配偶，那是要让他们中间能够生育。那么我们现在要再回到一个思想，如果说神他的造一个配偶的目的就是为了生育的话，而且他的心意是说要生养怎么样众多的话，那一个太太是不够的，
是不是这样？他当时要整个宇宙，整个地球要造出啊，他可以造出几？他造了亚当，他可以造出很多的妻子。所以圣经里面虽然里面后面讲到很多的人堕落了，人娶了多多的妻子，人尤其多妻的制度，我们到第四章第五章，我们发现那个拉麦就开始就做这个事情，人本主义开始的时候，那是神不喜悦的。所以虽然圣经后面讲到了，甚至我们说了亚伯拉罕啊、大卫啊，圣经的伟人，他们也娶好多妻子呢，可是你要知道，这是圣经的记载，圣经把事情忠实的记载下来，并没有，这圣经很清楚讲，这不是神原先的心意。而且我们看到这些多娶老婆的人，他们受的痛苦也很多，也很多。所以我们不能拿这些历史上面的，圣经是很忠实的，他把人类的过程通通写下来，可是有些事情不是榜样，他只是告诉我们这个有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你还会发现神不喜悦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在这里我曾经有一篇信息讲过，神设立婚姻的原则，它有几个一的原则。它有第一个就是叫做一男一女，这很简单。今天为什么社会这么乱，你搞不清楚。神圣经设立的婚姻呢，第一个是一男一女，第二个呢他要一夫一妻，第三个一心一意，第四个一生一世。这是神在创造亚当跟夏娃以前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已经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原则。可是今天人破坏婚姻的原则，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痛苦？当我们有婚姻上有这么多痛苦的时候，我们应该回到造我们人的手册，生命手册上面来修理。你发现你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了神？你是不是跟你的配偶中间是一夫一妻的，专门你是忠于他的呢？你们两个是不是一心一意呢？这个我们等一下来看。等一下神说你要离开人，要离开父母，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你这个一心一意到底是怎么样在你家庭中成全？你是不是一生一世呢？当你的妻子，当你的丈夫，当他有苦难有需要你照顾的时候，你对他的那个委身到底到什么程度呢？所以圣经里面其实有许多的宝贝，许多的原则要教导我们，可是常常被我们忽略了。我们不懂，我们就靠着我们人来想我应该怎么样娶哪个嫁哪个。所以你注意到这里还有一个原则，你发现很有意思。当神告诉亚当说我要给你一个配偶，一直到他在动物中间找不到了，觉得都找不到了，神说我让你沉睡，睡觉了以后，神开始动一个外科手术，开始替他造了一个女人出来，所以把这个人领到了亚当的面前。你注意，所以亚当他一醒来看到这个妻子的时候，他心里面发出了一个赞叹，哦，我们做的好肉麻，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其实这就是真的，就是我们夫妻中间应该有的关系。可是你会发现这里很有一个传道人讲了很有意思，他说做一个基督徒，尤其特别对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深信我们生命的配偶是神为我们预定的。如果你在没有信主以前，双方都没有信主以前，你当然你不知道神的心意，你结婚了，你到处碰，到处闯，到处找，你结婚了，甚至犯了很多圣经上所说婚姻中不应该做的事。可是当你结婚了以后，你们信主了以后，你要回到神的面前来。过去的是过去，可是圣经的真理仍然在这里。你当初是怎么样你们相爱结婚的，今天神也有一个婚约要在你们的身上。我不可以因为信仰的缘故说，哦，我今天信了，我的妻子不信，我的丈夫不信，我就离弃他。这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说不可以的，你必须守住你这今天的身份。而且你要相信，你如果相信神在你的这一生里面不但有拣选拯救你的旨意，而且就算你现在有不幸的丈夫或不幸的妻子，这是神已经许可，而且我必须在神面前为我的配偶祷告，神仍然能够可以把这个婚姻转换成一个蒙神祝福的婚姻。 所以弟兄姊妹，神真是蛮有赦免恩典的神。我们不管犯了什么错误，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仍然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轻易的苦待你的配偶，你不可以轻易的以这个信仰的缘由你就把你的太太休了，把丈夫休了。圣经不喜悦这样，甚至说你纵使是不信的时候做的，今天你们已经结成夫妻了，你们就要遵守一生一世。除了一个原因，就是犯了淫乱的缘故。因为当夫妻中间神创造的时候，我们生命是相通的，我们灵魂体应该是一体的。如果有一方你是在肉体上面你犯了淫乱的罪，神说你可以，因为这个生命的约已经断了，你可以。可是神还是说，你尽量的，如果你能够赦免他，挽回他，那个神更喜悦这样。可是神不强求你，因为这个太痛苦了。神知道当有一方被背叛的时候，那个太痛苦。神说如果要离，你就离吧，因为我可以体谅你。可是神最终的心意还是要我们一生一世。甚至人问说，耶稣说，那摩西的时候怎么许可人休妻呢？用任何的理由都可以休妻吗？他在家里家事做不好，我就要休他吗？他怎么样？耶稣说，你们不要老是乱在字眼里面找。当初摩西之所以许你们，是因为这个妻子如果不被休的时候，他可能会被你虐待死。所以你要休妻的时候，你必须要写上一个休书。他因为不会做饭，所以我休他。你要写他真实的原因，是为了保护这个妻子，保护你们婚姻，不要人家看他以为他是患淫乱的人，你休他，你不能乱搞。所以耶稣就叹息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你们老是找这些鸡毛细节来这里。然后神起初造人不是这样，神要夫妻结为一体，神要夫妻分享生命之恩，这是神最起初的心意。可是对于基督徒，我们知道，我说有个传道人讲得很有意思，他说，当如果你真的敬虔的在神面前祷告仰望，神一定会让你知道你将来的配偶是哪一位，是适合你的。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么你到处自己去乱找，这个原则不适用于非基督徒。非基督徒没有这个原则，他们不懂。那么你找到了，可能就是一只 animal。这什么意思？这用英文的话，就是你找到的可能是一个野兽，就将来你会受很多的痛苦。如果你明明有神的话在这里，你却不按照神的心意来等候神，来仰望神，那么可能你找到的却是将来很大的一个痛苦。所以我们看到神要创造夫妻，这里说那人独居不了，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要帮助这个字，要来帮助这个，帮助什么呢？我们刚刚讲了帮助生养儿女，没错，这是神首先提到了。可是生养儿女，我们要知道，并不是神配合夫妻一个终极的目的。因为我们也发现说，我们的儿女，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以后还要把神的形象荣耀彰显出来，所以生养众多，生养儿女，乃是为了让地上满了敬虔的人，能够把神的公义的性情、慈爱的性情、光明的性情，让在世界上遍满出来。所以我们其实今天有很多人会认为说，用我们人的脑袋来想，他说今天人口不都是因为太多的人吗？所以造成这个粮食饥荒啊，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应该要少生，我们要节育。当然今天我们看到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碰到这样的困境，其实是因为我们人的罪，我们把大自然的资源，我们很多的东西都破坏掉。今天神其实应许他创造了这个自然的环境，其实也不是，我们退一步来讲，也不是说你想生十个孩子你就能够生十个孩子。我们人有时候多虑，太替神担心了。其实很多的时候 也不是说你认为说哦，那这么神不管制生育，那么每一个家都生十个孩子怎么办？二十个孩子怎么办？也没那么如意，也没那么如意。我们要相信神在我们身上，他如果把子女托给我们，尤其一个成型的生命，我们要宝贝，因为他有神的形象。可是人，我们来发现有很多近前的人，我们也去看说，我们也知道说近前的人他不一定有儿女啊，这是我们必须说的，是我们看到很多近前的夫妻他们也没有儿女，那么神配合他们成为夫妻，那到底他的目的在哪里呢？如果以生养众多为夫妻必须要成为配偶的原因的话，我们发现也不一定说得过去。在一般情形之下，神希望夫妻能够培养近前的后代，你能够教，你从教养儿女的身上，你更养儿方知父母恩，你更知道怎么样孝顺你的父母，你更知道一个生命的培育不简单，你更知道说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帮他成为一个能够帮助人流出祝福的人是何等的重要。而且你们夫妻为了教养儿女，你们更多的同心在一起，你们的生命性情能够受磨练，这是神要我们生养儿女的目的。可是我们看到许多近前的人也不一定他们能生育，那怎么来解释这个呢？那我们就发现在圣经里面也讲到，其实神要我们生养儿女不只是传宗接代，他还有一个属灵的目的，就是要能够造就门徒。所以我们如果把眼光往这个扩张的话，我们就发现马太福音里面28章18节最后一节，最后一章里面讲到耶稣的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这一个万民是从我们家里做起。所以当我们夫妻结合生养儿女的时候，神要妻子来帮助丈夫，夫妻同心，就是要造就门徒。你如果抓住这一个，你就对了，生养儿女就对了。你不是说生养了一堆儿女就是只是为了你传宗接代，我跟你讲，那你迟早你会后悔的。因为他们如果今生的他们所有的人生的目标只摆在今生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冬天下大雪的时候，你的儿子，你说养儿防老，他可能可以去给女朋友家铲雪，可是却不会在你家铲雪，你会失望的。所以我们造就，我们如果在生命里面造就一个我们从我们生命里面出来的门徒，让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是神让我们夫妻配合能够设立家庭的心意。这里当最后一节我们读的说，他们当初造的时候两个人赤身露体也不觉得羞耻，这个很有意思。这里讲的意思不是只是讲我们肉体啊，这个我当然下一次会留在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了以后，他们突然眼睛亮了，他们看到对方，他们就开始有羞耻感。其实当开始的时候没有，这里讲的没有这个赤身露体不觉羞耻的意思是说，我们夫妻两个可以完全的敞开，我们夫妻两个不但是我们的肉体可以敞开可以联合，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可以打开，都可以光明正大的摆在彼此的面前。所以这是神给夫妻中间特别的一个灵魂体的一个合一。所以我们讲神设立配偶的目的不但是生养儿女，而且要我们分享生命。所以今天很多的婚姻出了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传统，或者有很多的上一代用了一些不合圣经的教导，让我们不能够同分享生命所有的全部。我举几个现象，比如说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座的中间我们弟兄姊妹家庭的有一些光景我不知道，可是我在我辅导过的婚姻里面，我发现很多的问题是没有办法真的分享生命之恩的。我举一个例子，你不要以为说分享生命之恩只是我们住在一起啊，你烧饭我赚钱，其实分享生命之恩还包括许多方面，比如说金钱上面的合一。我们就刚才讲，不但是婚姻里面有几个杀手，我们平常都以为说，外遇，他找了别的人了，这是一个杀手，没有错。可是有一个你看不见，可是确实成为你们婚姻中间的一些隐形的杀手， 我讲的一个叫做财务上、金钱上你不能合一。有很多的太太也能赚钱，丈夫也能赚钱，因此我们结婚以后，我们就各自设立各自的账户。我每一个月我们有个共同账户，一个人拿1000块钱来摆下，我们的伙食费都从这里出。那么其他的我也有我的账本，你不要问我账本里有多少钱，我也有我的账本，你不要问有多少钱。所以我可以照我的心意，把我在自由使用这些，把我的钱这些可以去帮助我的父母，本意都在人看起来都没错。可是日久下来，你会发现夫妻中间不能够完全的敞开，这些就变成一个隐形的杀手。所以我一直鼓励孩子们，包括自己，当我孩子没有去上大学以前，没有结婚以前，他们的账号跟我的账号都是通的，都是通的。当然他们不能够从我的账号里面支取钱出去，万一他做错事，是为了保护他。可是他的账户，他知道我有，我能够监督他，看着他，知道我跟他妈妈，我们家里的账户是一起的。可是到他结婚的那个时候，我就必须跟他划清了。我说从现在起，你把账户拿去，你跟你这丈夫必须要有一个丈夫。因为我看到太多的家庭，有时候妻子来抱怨，有时候丈夫来抱怨，而我们现在请孩子吃饭，我们今年过年孩子回来吃饭，怎么每次孩子回家吃饭，我们出去吃饭都是我付钱呢？都是用我的钱。我们出去度假，他说度假旅馆是他的钱，吃饭是用我的钱，旅馆是他付。我就觉得那你们今天会弄到今天，是有一些隐形的杀手在你们后面，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夫妻的灵魂体的合一。那么当然等一下我还会讲到要离开父母，婚姻中里面还有一个隐形的杀手，是你们的原生家庭。你可能不喜欢听这个话，你开玩笑，我爸爸妈妈怎么可以来破坏了我的婚姻？我们等一下来讲，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告诉你，你没有想到，当你的这个几代，当你跟你的夫人跟你的丈夫成为一体的时候，神说你们夫妻是一体，别的人现在都要站到旁边，他们爱你，很难受啊。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当我女儿要结婚的时候，他们要找一个房子，买一个公寓，一直到结婚前，他们好像还没有正在准备的时候，我就问他，你买的公寓怎么样啊？他说：“爸爸，我们现在看的是上面的，我们下面呢那一户这是联动的。”他说：“我下面那一户还没有卖掉。”我马上就心里面就很快的转一个念头了，因为他那个时候买的是贫民区，芝加哥的那个区不好的区，所以那个房子比较便宜。我一算一算，我说 ：“Casey， 我说要不要我来把那个你们楼下那个买下来，我们就可以住在一起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住在一起。结果我女儿很马上说，那我问问 Toby 就在那边，他就在电话说 Toby， 我 Daddy 说他来买我们下面的这个可以不可以，好不好？结果我听到 Toby 在那边惨叫一声 No， 自尊心很受伤。可是当时我就知道他是对的。你知道，这个父母，你再爱你的子女，你可以住在附近，你甚至住在一个家庭。我这里不是在讲说你不要爱你的父母，不是照顾你的父母。有一些决定里面，你最好让他们夫妻两个去做，你不要干预他们家里的事。这等一下我们再谈一些。所以我们讲到夫妻中间要成为一个配偶，必须要一起分享生命，生命中的喜怒哀乐，甚至包括你们如果良心里面有些控告，包括你婚前曾经对不起他的地方，或者有些东西，当你里面受一个责备，不是叫你一定要去翻老账，当这些事情有的他不知道反而好，也都过去了就算了。可是如果圣灵一直责备你，你今天婚姻你发现说我的问题就是因为我曾经做了一些什么事，或他曾经做了什么事，我们必须在神面前靠着神的恩典流泪悔改，彻底的认罪。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交在神的手里，求神洗净我们所有不全，让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夫妻两个可以完全的彼此接纳，可以完全的彼此接纳，没有隐藏。所以夫妻当中 中间要彼此帮助，他不但生养儿女，而且要分享生命。第三个，这里在字面上你没看出来，可是确实说，你要知道妻子要帮助丈夫，特别我在这里要强调是妻子要帮助丈夫来向神负责。因为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两简单的几个，他说我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就讲到要帮助，要一个女人来帮助这个夏娃亚当。十八节的最后两个字也是要帮助，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么第二十节又说要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所以当这个我们做妻子的，今天我们要知道夫妻中间向神负责的责任是不一样的。丈夫尤其是男人是神在心目中里面，在属灵的意义来讲的话，神要男人在家里做头的，这个做头就是做带领的，要负责来决定一些事情。不但只是决定，我刚刚说过权力跟责任是分不开的。你不要以为你做男人的在家里你吆喝这个吆喝那个，叫太太吵了，可是神要向你要你负责任。比如说亚当跟夏娃，这里我们很明白很清楚知道他们后来犯了罪，亚当跟夏娃他们吃了中了那个蛇的诡计，违背了神当初的吩咐。可是神当初的吩咐是跟亚当先讲的，你要知道我们刚刚读的经的到夏娃，神圣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没有说明说神是告诉夏娃，他是首先告诉亚当，所以亚当要负这个责任。可是这个撒旦却引诱夏娃，他知道女人比较心软，比较喜欢漂亮的东西，所以这个果子悦人的眼目，所以他就来从夏娃身上着手。可是当夏娃失败了以后，神来找他们的时候，他问亚当说，亚当你在哪里？出来，亚当你不要躲我，出来。哎，我们男人不好做，你们对不起姊妹们，你不要以为说你谈说我顺服真的很难。我跟你讲，男人你想到男人要负这个责任的时候，哎，亚当说冤枉啊，这不是我吃的，是他叫我吃的。神说不要讲了，我找你，亚当你在哪里？你出来。所以当我们做夫人的做太太的，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神，如果我们能够从神造人的心意里面来看，你就知道说神要你顺服，要妻子顺服，其实是对着妻子，不但是对妻子一个保护，而且却对丈夫，对你的家庭里面，你是要训练，你是帮助。这为什么说要女人来帮助男人呢？因为其实母亲，做母亲的做姊妹的，我们从我们的经验来讲，确实是她的承受力，有时候我不好意思啊，我们对弟兄，我也是男人，我发现女人的承受力比我们男人大，而且女人的真的很多地方她能够帮助我们男人。我就发现很多的时候，我有时候要抓狂了，哎，我太太她都稳得很。有时候不管怎么样，她很多的长处她确实是能够帮助我的，尤其是能够帮助我成长，能够帮助我来学习负责任。我们如果没有抓到这个经意，没有抓到说我今天顺服我的丈夫是要培养出一个领袖，一个头，那么你就会觉得什么事情都我做了，我说了算，我又干脆，我又比他聪明。可是这个结果下来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许多的个案，曾经我真的是也看过几个姊妹在二十岁三十岁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的能干，她的丈夫跟她比是没得比，所以因此碰到什么重大的事情，这个姊妹这个妻子都说我说了算，她也听我的，她也支持我，果然事情一切的顺利。可是这个后果在哪里你却没有看到，因为三十岁的这样的时候，这个做妻子的觉得很高兴，我们家里很简单，就是一言堂，我说了算，而且事情又有效率。到了四十岁还是这样，到了孩子上大学还是我说了算，到了五十岁她突然发现这个丈夫变成了一个不能做决定的人，这丈夫没有办法。所以有不少的姊妹真的 我见过的，他们最后的痛苦是说，我到了这个年龄，我现在50岁了，我60岁了，孩子不在了，到现在凡事还要我来做决定，他总是躲在后面。弟兄姊妹，这个痛苦是怎么造成的呢？因为你说我不让他做，我为什么要顺服他？他顺服我。其实你越早，你按照圣经的原则说，是你做决定，那么我顺服你，你会做错决定，没有错。可是从做错决定里面，我们学习付代价，然后我就帮助你下次来做更好的决定，一起一起的把一个男人成为家里面的领袖训练起来。你不要小看这个，我们人心很奇怪的，在人的本性里面，我不认为任何一个孩子，当你在家里面看到什么事情都是妈妈做决定，都是妈妈讲话算，而爸爸缩在一头的时候，这个孩子他的心理上是健康的成长的。因为人神造我们，他就是有他的次序，他造的女人说他先造男人再造女人，这个有意思的。不是说基督，我们说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说，神在教会里面有个次序，说女人必须顺服男人，可是他不是说男人就是最大，说男人必须顺服基督，然后又说基督要怎么样，基督要顺服神。保罗说，因为神的创造的旨意里面有一个次序，这个次序是为着我们最好的，整个家不管是你个人的家是神的家。所以虽然教会里面也有许多有才干有恩赐的姊妹，可是圣经里面说到这个女人讲道或是祷告都很好，可是她必须服在男人的遮盖底下。这什么意思呢？就男人要负责，今天男人要负责，负这个责任，而男人负责，你必须，男人也必须服在基督的底下。你不是说男人负责就我说了算，你必须服在基督的底下。而圣经也告诉我们，基督也是顺服在父神的底下。所以我们做姊妹的，做妻子的，我们确实要知道神要我们顺来帮助丈夫，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顺服。很难，可是丈夫，我等一下讲，丈夫要爱你的妻子也是不容易，也是不容易。尤其当夏娃当出来的时候，这个丈夫，这个亚当一下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知道这个在属灵里面有意义的，等一下最后我们结论的时候我们来看为什么神要这样，从一个男人的身体，从他的肋旁要动一个手术，取出他肋旁的骨头，然后来造一个女人。神的心意到底在哪里？还不只是说她是从我这里出来，就是这个女人从男人出来里面有一些属灵的意义。当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不明白这些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来帮助我们的丈夫。你要知道，我一再说到这个丈夫跟妻子中间，真的，我妻子们，我在这里真的你们是真的是比丈夫是家里面的安定的力量。可是我提醒，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要训练，你要训练，你要让你的丈夫有机会让他来学习负责任，不然有一天是他来对神要交账的。所以我们中间我也看到有些妻子在别人的面前公开的指责她的丈夫，说她的丈夫不好不行，这是不合适的，非常不合适的。另外我们讲个很普通的现象，真的女人是真的，我在讲妻子们是真的能够家庭里安定的力量。你想想看，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家庭里面，所以我这里提的意思，我就是第，我们做丈夫的，我们要爱我们的妻子，真的我们要爱到能够为她想到她所受的辛劳，为我们的牺牲。我们中间如果有丈夫是住院了或者出门了，我们很少人会替那个家庭担心的，因为想妈妈在家都可以搞定，是不是？我们想，哦，她丈夫出差了，她住院了，妈妈可以，妈妈在家没问题。可是我们发现，当你的太太，当有个太太住院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担心了，这个老爸能不能搞得定啊？他们家孩子怎么吃饭啊？怎么上学啊？我们人很自然就会这样想。 是不是？所以我们做丈夫的，我这里也劝丈夫的，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妻子。你不要以为说他烦你，他不在，你能够活得好好的。你当你家里面那个安定的力量，你的妻子不在的时候，孩子没有安全感，任何一方都不能失去。可是确实我们的妻子在我们家里面，他们提供一种无形的安定的爱的那个安定的力量，是我们男人没有办法，有时候不是我们男人说我赚了钱回家就能给的，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妻子，我们的母亲在家里面带给我们的那一份天职，那一份温柔，那一份安定的力量，是神特别给他的，我们要敬重他。所以当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说到当彼得在写到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告诉男人说，他那一段经文是这样讲了啊、哦，我来读给你们听，是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你们如果愿意翻开的话，在后面他说，你们这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会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为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你要妻子怎么帮助丈夫呢？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一节说，就是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所以我们发现妻子可以帮助丈夫在很多方面，甚至哥林多前书保罗讲到说，你做妻子的，你可以甚至把你不信的丈夫，你可以用你贞洁的品性感动他，让他回到主的面前。所以妻子们，我们神给我们的天职是让我们帮助丈夫来信从主耶稣，而且让帮助我们的丈夫能够在家里面来做领袖，能够来带领我们的家庭。最后我这里讲到夫妻要真正的成为一体，他告诉这两位亚当跟夏娃第一对婚姻第一对父母的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很有意思，我们注意思想的时候，当神告诉亚当夏娃说人要离开父母的时候，你要注意，这是跟亚当夏娃讲的，不是跟亚当的孩子讲的，你听清楚，是告诉父母说你要放手。其实我刚刚举的，就像我们父母对孩子的爱，很多的父母都讲我们对孩子的爱总是往下长的，我们舍不得孩子，连孩子结婚了以后，我们的心有时候还挂着他们，我们对孩子是无条件的爱，没有错，神宝贝，这就是天父的爱在我们身上显出来。可是当孩子们结婚了以后，人要离开父母，不是说你要把你的父母赶出去，完全不是，你要孝敬父母，要在父母有困难的时候，当父母晚年的时候，你不是只是找他来替你看孩子。弟兄姊妹，原谅我这么说，很多的人找父母来，就是他要来为我服务，他服务我这一辈子，不过还要服务我的下面。当然父母很心甘情愿，可是我一再讲过，你当父母来帮助你的时候，你要心存感恩，你要宝贝你的父母，所以你对于父母的各方面你要顾到他的需要，不是只是让他在家里帮你看孩子，你要顾及他属灵的需要，他情感的需要，他与他的朋友交通的需要，甚至他必须到教会去的需要。有许多人就是对自己的父母，就认为父母就是要一直来帮助我，而且你没有想到你父母里面情感上甚至他经济上的需要。我再说，在我们中间，我们如果我们忘记我们父母的养育之恩，你自己有了经济的财力，可是你的父母到你家来帮助你来，甚至不要说到你家，他现在过年过节你跟他处在两地，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美国，我劝奉劝所有的父母，所有的子女，你经济能力有的话，你要孝敬你的父母，你哪怕在他生日的时候你要打电话问候他，你要过年的时候你要寄钱给他，可是这个你不能背着你的丈夫或者背着你妻子做，你夫妻是完全通该的，你们两个要商量好，我们要一起，这是财务。我觉得我父母现在我们应该寄一点钱给他们，哪怕你家的钱不需要，我家的钱需要，我家的情况好，你要我们家寄少一点，你们家寄多一点都可以，可是夫妻中间要孝敬父母，要而且要按照圣经来孝敬父母。 那么父母呢要离开子女。今天你讲我们有时候我们发现父母有时候很，有些父母真的这方面很笨，尤其有些有钱的父母，他们认为儿女嫁出去以后他还会靠我，还需要靠我，他的老公或者他的妻子，这个不要啰嗦了，他买不起，他给你买不起这个大衣，我来买，老爸来买，老爸给你钱。你知道当父母这样子做的时候，你是在介入你的儿女的婚姻里头。很多的父母不懂这个，你爱孩子爱到你插手到他们的婚姻里头，他嫁鸡随鸡，嫁狗就要随狗啊，他做什么样的生活是他们两个人要一起奋斗的，你爱他们没有错，可是你不能硬塞给他，你们不能背着其中的一方，你回来不要吵架，回来回家住两天，等他没饭吃了求了你再回去，在这里爸爸妈妈再养你，回来不要怕他。很多父母就干这种事，就干这种事。其实我们做子女呢，我们知道人要离开父母，我在说的不是指的在经济上离开而已，我们在心态上，父母跟孩子，当孩子结婚以后我们要切断，我们仍然关心他们爱他，可是我们不插入他们的婚姻里面。最笨的孩子，最笨的孩子就是你，当你们夫妻两个不好的时候，你去把你跟你丈夫或跟你太太的问题去跟你爸爸妈妈讲，然后把你的爸爸妈妈呢拿来教训另外一方面，拿来帮你。为什么最笨呢？当然我们都心疼我自己的孩子啊，而我的好好养的闺女怎么今天给你虐待成这副德行啊，或者我的儿子本来这么优秀的，怎么在现在变成被这个妻子，被我的媳妇叫来叫去，所以我就劝，哎呀不要理他，或者算了不跟他过，我爸爸养你没问题。结果你知道后面会造成什么问题吗？你介入他的婚姻，如果他们的婚姻真的出了问题了，我告诉你，这做父母的里面的后悔悔恨更大。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父母看到孩子离婚了，或者那个他会拍手说正好离得好，好，我的孙子就不要他，不会的。父母看到真的，当他发现了这个后果的时候，父母里面有一种伤痛，有一种悔恨，哎呦，我当初要让他们，劝他们好，让他们自己解决，或者怎么样，我来帮助他们，而我不要加入这场战争。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明白，我们陷父母于不义，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找人倾诉，结果我们引来的是一些不是我们所愿意看的后果。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人要离开父母这个方面，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已经跟我的妻子跟我的丈夫结合，圣经上讲说你们是同享生命之恩的，一个丈夫要体会你的妻子，一个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两个生命是联合在一起，从着你们生命要教养培养下面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儿女的，要千万明白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个经义。那么与妻子联合，我刚刚已经讲了，不但是离开，我们要先有砍断，你才能够进入。当我们与妻子联合的话，我们不但是在肉体上联合，我们在我们的感情上，我们的思想上，我们的魂里面，我们的尤其灵里面的相交，我们必须互相的敞开。与妻子联合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当然我们会说哎呀好困难，联合不来，他吃辣的我不吃辣的，他的个性慢的要死，我的个性快的要死，所以两个人觉得很困难，这是我都能体会的，我们都体会到。可是能够克服这个的，乃是先要，你知道我们人造的是灵魂体，这方面哪一个做老大很重要。你如果让你的肉体做老大，你绝对出错，你如果让你的情感意志跑过来，你的魂来做老大也会出问题，而且出的可能更大。我们应该先在灵里面，神造我们的，我们灵里面，我们所有的思想感情意志是降服在神的话神的真理底下，我们所有的情感感情意志思想是在圣经的话语下面被净化受调整蒙光照， 当我们灵力跟神合一，然后再用神的爱去爱对方，再用神的光来光照对方，再用神的真的在我身上对我光照，我必须要认罪的，我必须要悔改的，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当我的灵顺服神，我的灵伏在神的底下的时候，自然能够来带领我的魂，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意志，然后我们自然我们的肉体上面的结合就不是太大的问题。如果这个次序一倒了，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夫妻中的合一。好，最后我要讲到，当亚当沉睡的时候，取下这个肋骨造亚造夏娃，这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有人说了，很好，女人不是用男人的脚骨造的，不然的话，她就女人就会被男人踩在脚底下。女人也不是用男人的头骨造的，不然女人就骑在男人的头上。啊，女人是用她的心旁的肋旁的骨头造，所以她是她的心肝宝贝，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谈心，很好。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明白说，神是要我们能够彼此体谅谈心。可是这一个从女人是从男人的肋骨拿出来，却有更深的一个属灵的意义。这个意义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跟我们解释了，请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以弗所书第五章28节到32节讲到这一段。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刚刚去年才讲过了，以弗所书在新约后面，以弗所书第五章28到32节，我们来读，翻来来，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古卷家说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32节怎么说呢？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刚刚我们看到28到31节，就是创世纪的经文，讲的说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他们是他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他身上肢体造出来的。但这因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都是创世纪里的话。可是当保罗再来讲这一句话的话，保罗加上了最后的一句32节，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因我这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前面所讲的，或许如果没有把这一点讲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听了你认为说，金弟兄你还是在讲怎么做怎么弄。可是这一句话保罗讲说，我们夫妻中间的配偶的关系，乃是指的基督跟教会关系说的。所以我们发现，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我们就知道夫妻中间应该怎么相处。因为你想想看，教会是怎么产生的呢？教会乃是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被那个兵丁用刀用枪刺他的肋旁，看他有没有死了，结果确定他死了，有血跟水流出来以后，耶稣死了，埋葬了，复活了，教会产生了。弟兄姊妹，为什么讲这基督跟教会肋旁，亚当的肋旁跟基督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当基督为我们的罪死的时候，他的肋旁受了枪伤，他为我们被埋葬，可是他为我们复活，因此教会产生。女人乃是从男人的肋旁取出来的，因此教会也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整本圣经看，我们上次已经提到，我如果以整个圣经看，从启示录对照着创世纪来看，基督的心腹也就是今天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我们看到夏娃就是亚当的妻子。所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说要这个教会要被 建立起来。而且有一天，我们这些属于主的人，我们在教在启示录说，我们是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要在荣耀里面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看起初神创造天地，他又创造了人类，他又设立了婚姻，不只是不单单只是为了解决我们的孤单，不仅仅只是为了生儿养女，他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体会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而且在他的所有的细则里面，也让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夫妻能够彼此帮助的一个原则，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是神加给我们的，我们必须同心合意的在主的爱里面来组织我们的家庭，来教养养育我们的儿女。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是的，我们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婚姻里面出现问题，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个属灵的奥秘。可是你所有的吩咐，你要我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你要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要能够使丈夫成为我们家里的头，让他负起属灵的责任。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我们让我们的肉体，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来越过你的话语，主，我们看到我们就落在了困难的里面。主啊，今天我们求主你再借着你起初创造人类设立婚姻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在我们家里面能够夫妻同享生命的恩典。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